饭圈清凉行动余息未平，中国政府再次出手整治另外一个目标，财经自媒体。8月27号，国家网信办宣布，即日起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违规采编发布财经类信息专项整治。冗长的打击范围包括八类违规问题，在网信办以及各大官媒悉数列出。打击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胡平妄议、歪曲解读财经方针政策和宏观经济数据，恶意唱空金融市场，唱衰中国经济，散布小道消息，造谣传谣，充当金融黑嘴，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炒作社会恶性事件、负面极端事件，煽动焦虑恐慌情绪等等。曾经在微博拥有近300万粉丝的时事评论人五月散人，今年5月底因为评论日本核废水事件和官方态度不一致，微博再度被禁言。他现在生活在日本，并且在 YouTube 开设了时事评论频道。谈及此次整顿财经自媒体，五月散人告诉美国之音，一大原因是国家要牢牢掌控对财经数据的解释权。
财经的数据呢，一般国家我们是有两种解读模式，一种模式呢是官方解读，而且是解读清晰的，是有结果的。但是呢，中国的模式呢会有一个毛病，就是说它会给你分批次的给你放出这种消息，但是不允许你民间解读的话，就是说只有一个官方解释，必须保证这种官方解释是唯一的解释，并且是能够得到大众传播的解释，其他解释都不可以任何媒体上出现。
早在七月中旬，作为最有影响力财经自媒体之一的著名大 V 黄生看金融，线上线下同时落马。从深圳水果店起家的黄生，在过去近十年的财经网络世界中一路风生水起，以高谈阔论国际风云和全球大战略为卖点，吸引了百万计忠心耿耿的追随者。2014年，黄生创办的洗头网上线，他开始在文章和群里发布洗头网的 P2P 理财产品、金融投资课程、酒类等商品。7月13号，深圳警方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黄生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时黄生的公司共欠款5412位个人6.89亿债务。对于黄生事件，五月散人这样评价道：
是这样，如果我们从最基本的法理来讲，你只要有新闻法，你才能谈得上合法打击。如果你是有其他的，你用其他的方式，其他的那种法律法规来进行打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他因为没有新闻法，他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打他。其实他跟媒体没有什么关系，中国没有新闻法，你没有办法说去他非法发布这个东西。
9月的第一天，52个微博账号在整治重磅之下，成为第一批被永久禁言的对象。这52个被封账号里，有300多万粉丝的古社区，100多万粉丝的麦克陈，7万多的杨千娇，也有粉丝量只有1000多的博时财经。除了新浪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也纷纷发出公告，宣布对违规财经自媒体进行整顿。9月2号，微博管理员火速发布第二条整顿公告，10000个账号被处理，惩罚措施从禁言3个月到半年到永久禁言不等。腾讯也在当日宣布，该公司共清理违规内容12000多条，处置账号1300多个。此外，近期发动的整顿并不仅限于本次针对财经媒体和饭圈乱象的清朗行动。微博管理员分别在8月30号和9月5号两次发布关于时政有害信息的处理公告，罗列出本周被整治的账号数量以及前几位影响力比较大的博主信息。在每次发布最后，微博也不忘附上11条有害信息的界定，包括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突破社会道德底线、制度底线的负面信息，以及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旅居加拿大的中国问题评论家、 YouTube 频道主播文昭先生认为，财经分析涉及到人们如何配置资产和投资决策，所以和人民的生活直接相关。
会预期有一些重大的财经领域的负面消息出来，确实呢，我们看发了这个整顿财经自媒体的那若干通知以后呢， 恒大集团确实是出了问题，就是现在看起来它的债务是还不上了。还有呢，像最近电煤的价格在上涨，那个导致用电紧张和电价上升的话，直接影响工业生产，包括房地产行业也出来不少负面消息。还有这个财政的紧张，就是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当中，只有上海一个地方财政盈余。确实呢，今年下半年看起来是有财经领域的这个重大负面消息出来，我觉得这是他一个预先堵嘴的一个行为吧，就是当局他预料到会有这方面的，所以这就是提前做一个舆论维稳。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曾经在8月中旬在新浪财经专栏发文说，我们可能处于经济周期从滞胀到衰退阶段。文章说，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全面放缓， PMI 继续下滑，中小企业成本飙升，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已经开始进行传导和扩散。任泽平的文章似乎非常符合此次打击范围第一条的唱衰中国经济。虽然新浪财经专栏目前还未被划入财经自媒体的范畴，以后是否会整顿不得而知。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国内某投行经济学家经常为媒体撰稿，他这样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倒是对我们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我们不是自媒体，但是这个气氛一弄下来，大家都不敢说话了。五月散人告诉美国之音，现在的中国财经媒体在特殊的媒体管控环境下也更多地介入了社会事件，比如调查记者，他认为当下的中国除了财经和财新已经所剩无几。
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专门的，是把所谓财经媒体进入社会事件的这种路子给你完全封死，就这么简单吗？
在中国大陆严厉的舆论管控政策下，网络自媒体遭遇封杀大潮并非新鲜之事。早在2016年，国内知名财经人士王福仲、石寒冰等人共同创立的财经自媒体功夫财经，创办几个月就被关闭，后来经过整改复出。2018年底，网信办宣布根据自媒体账号清理整治专项行动部署，因为无中生有散布虚假信息、格调低俗、突破道德底线等原因，各平台当年共删除各类违法违规自媒体信息将近50万篇，关闭账号11万个。2019年，一批包括前央视记者王志安在内的自媒体，尤其是财经类账号，经历了一波腥风血雨式的清洗。同样也是2019年，社交媒体上拥有上千万粉丝的巨无霸级大 V， 比如咪蒙和木子美，通通遭遇棒杀，消失在大众视野。今年2月，微信自媒体平台相继发出通知，要求公众账户必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否则禁止评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重大突发事件。美国之音记者整理发现，一些此次列入财经自媒体被封杀名单的账号其实早就被禁，比如拥有35万粉丝的徐锦微博在6月份就被封杀，72万粉丝的买买 TX 最后一条微博止于3月。还有一些遭闭的账号和财经内容并无过多关系，比如粉丝7万多的杨千娇，平时以发布幽默搞笑内容为主。文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说，现在对包括财经自媒体在内的一系列封杀，很可能和今年秋季的共产党19届六中全会以及习近平谋求连任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是有比较强的因果关系的，还不仅是明年28，今年的19届六中全会在今年秋天的对他来讲就很关键，因为现在出来的消息是说要在这次会议上要总结党的什么百年奋斗的重大经验的啊，就要出一个可能和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有关的决议。这个决议当中呢，不管他会不会否认之前的改革开放路线，但是他一定会高度肯定现有的路线，一定会高度拔高习近平的地位。所以他现在去谈历史问题，等于是说要把习近平在党史当中摆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其实就和他明年冲击连任非常关键了。他为什么这么特殊呢？前面两个江泽民、胡锦涛都没有打破两个任期，他就要打破两个任期，那肯定他历史上很不一般嘛。所以今年出这个决议对他来讲就是很关键了，就在冲刺了。所以呢，这段时间他要 把所有的可能对他产生不利影响的渠道堵死。那当然，言论是一个非常重点管控的领域。
中国网信办9月8号宣布，自从8月27号清朗专项整治以来，已经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近3000个，清理有害信息47000多条。根据原有计划，10月26号之后，网信办将对第一阶段专项整治情况进行评估，视情开展下一阶段专项整治。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